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大选的最终结果将是在稍后公布，现任总统普京看上来将会毫无悬念地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川普抨击通俄门特别检察官政治偏见，北韩核峰会正在筹划当中。有关美国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呼吁美方修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有台湾分析人士担心美中关系不会因此遭受重大的挫折，但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变成。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咧，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而家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俄罗斯大选的最终结果将会在星期一稍后时候宣布，现任总统普京看上来将会毫无悬念地再度当选。普京将会再次担任六年的任期，这个就让他是掌权时间稍稍是短于共产党独裁者斯泰林。普京未有等最后的计票结果公布，就在莫斯科的红墙向挥舞旗帜的支持者是发表讲话。普京是战胜了7名的挑战者，这次的胜选将会使到他的任期延长至将近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2024年，届时他将会是71岁。当他的竞选总部的记者问他是否会再次跑步的时候，他说他认为这个问题会很有趣。当有人向普京竞选总部问他是否会再次竞选，他声称的这个问题是荒谬。他说大家是数一数，他会掌权都100岁吗？这个是不会。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则是表示，普京将会赢得 76.6% 的选票。普京一直能够确保取得这个选举的胜利，这些候选人当中有些可能是克里姆林宫鼓励参选，以便让他的选举看上去是有竞争性。普京自从1999年接替叶利钦以来就一直掌权，被禁止参选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选举之后首次作出回应，说他一直是感到怒不可遏。有报道说俄罗斯各地的投票站有数百宗投票违规的行为，不过选举官员淡化了这些言论，表示他们正在是调查。而一名欧洲议会选举监督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这次选举的看法的时候，这名官员说他认为俄罗斯政府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指称他在调查当中有政治偏见。穆勒领导的调查有关川普2016年大选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以及是川普总统是否有阻碍调查以及是阻碍司法的行为。川普总统在周末在推特上发文，说为什么穆勒的团队里面有13位坚定的民主党人，其中一些人还是假惑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支持者，而未有一位共和党人。最近亦都增加了一位的民主党人，有人认为是这些是公平吗？但是还是未有任何的串通。川普总统未有提到是穆勒本人曾经在选民登记当中登记为是共和党选民，而且在华盛顿被广泛认为是非政治化的检察官。他担任特别检察官是受到民主党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人支持，这些共和党人在星期日表示了对穆勒的支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拉海姆是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穆勒应该是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之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他还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试图解除穆勒的特别检察官职务，这个将会是他总统任期结束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高迪对福克斯新闻说，总统律师对调查的描述于事无补，俄罗斯攻击了美国，应该是让穆勒完成所有的调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陶德在星期六表示，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部长洛森斯坦应该是结束穆勒的调查，引发媒体有关川普总统针对调查的下一步行动。 有关方面正在加紧外交的努力，为预期举行的南北韩和谈系紧接落来的北韩美国峰会做好后勤，以及是议程上面的协调。峰会争取达成一项协定，以结束北韩的核武计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意同南韩领导人文在寅举行南北韩首脑的会议，并且向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了会谈的邀请，开启了去核谈判的大门。川普总统同意在五月底之前同北韩谈去核的问题，这个决定令到美国的盟友以及对手是感到吃惊。不过川普行政当局则是表示，美国强硬的长大的压力行动依然是执行，直到达成协议。北韩还未有确认参加上述任何一个峰会。不过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在3月18号则是表示，平壤领导层仍然是在试图对川普突然接受外交努力的决定进行评估。南韩外长康京和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星期日播出的访谈当中就是这样说。
I think we were all quite surprised by the readiness of that decision.
康敬和在节目当中表示，他认为大家都对如此迅速作出决定是非常之惊讶。他亦说，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之有勇气。他相信北韩领导人正在是进行评估。金正恩承诺进行无核化谈判，目前只是通过和北韩领导人会面的高级别南韩特使转达，对此南韩外长并不感到担心。土耳其军队以及他的叙利亚盟友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城镇阿夫林之后，库尔德武装威胁要发起更加大规模的游击战。叙利亚库尔德人高级官员谢克表示，在阿夫林各处的库尔德武装将会是敌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将会利用一切的机会打击土耳其敌军以及是雇佣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欢迎并且感谢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善意和支持，将持续深化双方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于台湾旅行法的签署就表示坚决反对，呼吁美国方面修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有台湾分析人士担心美中关系不会因此遭受重大挫折，但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旅行法3月16号自动生效当日签署了这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17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说，台美关系紧密友好，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更加坚实稳固。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实质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台湾将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沟通，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7号在推特上用英文对美国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使之成为法律表示感谢。蔡英文说，他期待着和你的政府合作，深化台湾和美国的长期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对他们所说的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7号表示，该法案有关条款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陆康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3月17号星期六发表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气氛，并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售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 显示川普政府主动配合国会的法案。
这个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呢，其实可以有效地转变成一个美国政府对大陆的一个攻击。
陈一新说，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其实可以有效地转变成美国政府一个对大陆的工具。这一位美中关系学者指出，假如大陆使美国不高兴，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派一个层级比较高的官员访问台湾。他说，就同大陆对美国不高兴，不给美国的航母进入香港停靠一样，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对大陆不满，就可以派军舰或者高官访问台湾。他说，这一部台湾旅行法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说，台湾旅行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并没有强制性，它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说，在美台关系上，美国有两个法律在支撑，一个是台湾关系法，另外一个是台湾旅行法，以及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
对中共来讲，等于是他在对美工作上的应该算是一个失败。那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范世平说，对中共来讲，等于是在对美工作上应该算是一个失败。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范世平说，他相信他可能不太会对美国直接报复，有可能拿台湾开刀来报复，例如再挖台湾的一个邦交国。这个就要看习近平怎样来看这件事情。范世平教授说，中美贸易战可能要开打，他不认为习近平会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目前中国大陆面对很多美国的压力，包括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进行有效的反制，以及美国将要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外，陈一新说，在北韩核问题上，美国和北韩可能要举行高层次的会谈，似乎亦都表明中国大陆有被边缘化的迹象。陈一新说，面对美国不断出招，中国亦都奈何不到什么，只是在外交言辞上表示强烈反对。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变成这个都损失嘛。
陈一新说，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他们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但是中美双方互相报复，最终是两败俱伤，但是中国大陆打压台湾不至于两败俱伤。陈一新教授说，中国大陆可能会继续对台湾国际事务的参与进行打压，亦都可能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梵蒂冈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两个邦交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亦都认为，习近平为了要转移内部的不满和压力，可能反而会拿台湾开刀。但是他指出，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只能够会使台湾人对其更加不满。
台湾人会觉得是说，你今天这个台湾旅行法也不是台湾主动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的做的，那你不敢。
范世平说，台湾人会觉得台湾旅行法亦都不是台湾人鼓励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做的，你中国不敢对美国抗议，就此指挑远的吃，拿台湾人开刀。范世平说，他觉得这个使台湾人觉得中共政权是不可理喻，而且是蛮不讲道理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敢同债主讨债，反而拿台湾来找麻烦，这阵时他们对台工作来讲是不利的。范世平教授说，如果中共打压台湾，就是对其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既希望与台湾人民等对台工作来讲，刚好是适得其反。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以行政命令禁止新加坡博通半导体对美国高通的收购案，被认为意在防止中国取得对美国技术的竞争优势。而川普政府要求中国减少1000亿美元信差，准备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300亿美元惩罚关税等措施，都使到美中贸易关系趋于紧张，亦都令人感到川普政府对中国态度似乎越来越强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著有《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秘密战略》一书的前五角大楼官员白邦瑞3月15日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论坛中表示，中国已经从美国得到太多好处，包括不公平贸易行为、非贸易性壁垒、人权侵害、军事扩张、违反国际法等等，但是中国在自己的中文刊物上一次又一次的侮辱美国。例如《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称，美国人在八个方面比纳粹德国更差，包括美国监狱用毒气毒死犯人等。白邦瑞说，很多美国人都受够了这些作为，他主张美国应该加强对中国的竞争力。虽然川普总统上任一年来对中国一直极度温和，不过由于对中国感到失望，他认为川普的态度即将出现转变。他说，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中间做法，川普总统试图与习近平主席做好朋友，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甚至邀请他到自己的度假庄园。不过川普已经多次表明，他对中国在很多事情上感到失望，所以当他进入任期第二年时，可能会看到美国的中国政策反映出川普在竞选时期讲过的一些话，而不似好像他在第一年那样极力尝试在所有事务上与中国合作。对于有很多人来讲，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强大，对美国有巨大债权，就算美国想要对中国强硬，亦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承受中国的报复。但是白邦瑞表示，这种讲法或者在五年、十年前还有道理，但是现在情势已经改变，习近平未能够实现改革承诺令人失望，川普政府不愿意再给中国占美国的便宜，这个也是近来股市动荡的原因。白邦瑞说，市场已经开始发现美中之间的摩擦可能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得很快，不过还要看中国怎样做，他们必须加速改革，因为习近平本人五年前曾经承诺要做改革先生，记不记得上海自贸区、国企改革、财减补贴、去除各种壁垒，这些都没有真正的实现。这场关于亚洲民主的座谈会上，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的白邦瑞亦提到，自从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期间，美国纳税人通过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其他机构在中国推动民主项目花费了大约3亿多美元。美国政府很多部门都有派驻人员在北京，即使美中之间偶然有摩擦，不过实际上美中两国的关系还是以合作居多。白邦瑞说，他有幸参与国际开发署一个研究项目，看过这个机构的一些历史档案，其中有部分资料是关于美国在60年代如何推动台湾以及南韩市场自由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19个步骤，其中一个步骤是指认当地政府中的改革派，并以合作方式减低反对派的影响。当时美国亦曾经想过以相同方式推动中国民主化，这些资料由于肯尼迪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以及白宫国安会幕僚都涉入极深，至今仍然未曾解密。他认为如今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如何促进中国民主化，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将政府中所有部门的相关项目做一个战略性整合。白邦瑞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国上诉法庭法官最近访问中国时，中国法官对他提出一个问题，是共和党如何介入法庭裁决，法庭如何得到共和党的指导方针，是否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通过电话给法庭一个草拟的裁决。这位美国法官答复说，不是，这个在美国是违法的，无论民事或者刑事审判，政党绕过审判涉入法律程序是违法。这名美国法官说，房间里面的中国法官听到他的答复都感到惊讶，认为他讲大话，他只是不愿意承认政党在拟定法律裁决中扮演的角色。白邦瑞说，中国自认已经有民主，并且将在全世界阻止或者压制西方形式的民主当作是他的责任，因此在亚洲他们以资金和安全部队支持最差的独裁者。中国有大量金钱来做这个工作，例如他的一带一路项目就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中国的贷款毫无标准可言。他说，中国对民主的定义和美国或者西方民主的内涵极为不同，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所有人都出席会议并且投票，这个被称是党内民主。他们将西方民主描绘成由大企业和财团控制一切，甚至他看过有中国学者在一本书中介绍说，华盛顿智库所有产品都是由大财团和利益团体出资所做。 白邦瑞说他们对此做出嘲笑，说中国才是地道的民主，可以好好的静静的出口到其他国家。所以他们讨论的不单止是学术上关于中国式或者西式民主的不同，如果说美国政府以10年3亿美元资金来推动中国民主化，这样就算再加上自由之家和美国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开支，他们促进民主化的总开支都只是中国用于他们自己版本民主的一个微小部分。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走向西方式民主的问题，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瑟·克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告诉人民知西方民主对中国不适用，或者说中国本来就有民主，而且中国的民主比西方或者是台湾的民主要好上千百倍。不过这种讲法只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们所称的民主无法促使社会和谐安定。克尔曼说，随着中国内部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人口结构无法再支撑得起老化的危机，很多省份和地区不断升高的不满情绪，透过真正的民主体制来作为涉压的安全气氛，对中国领导人会更具吸引力。那时候或者对这些领导人来说，民主化就不再会被视为是一个威胁，而是他们的救助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这次选举被很多批评人士称为假选举，亦都有人呼吁罢工抵制投票。有分析认为，普京总统将会长期执政，但大选之后普京的处境是并不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一次俄罗斯总统大选主要看点是投票率将有多少。由于选举没有悬念，普京将连任，可能长期甚至终生执政，因此导致很多人没有兴趣去投票。普京的很多批评者亦都将这一次选举称为演戏。他们认为其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正在为这一次竞选活动装饰门面，目的是为这一次大选和普京继续执政增添合法性。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因此呼吁选民抵制这次的选举。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这一次大选没有任何选举和竞争气氛。国家电视台不但没有现场直播候选人的辩论，甚至有意选在收视率很低的早上8点播放事先录制的电视辩论。普京本人更加拒绝参加电视辩论。很多莫斯科市民屋企中的邮箱之中，几个月来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一次大选的传单或者是宣传资料。但当局却采取各种的手段动员选民投票。有报道说，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一些大型财团公司，包括罗斯石油公司在内，员工已经被要求不单止本人，还必须说服自己的亲属去投票。其他的一些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部门，比如学校、公共服务等机构的职工，亦都被要求去投票。当局还尽量为这一次的选举投票制定节日气氛，吸引选民。很多投票站都设有小食部，公众在投票的同时亦都可以放松一下。普京在首都莫斯科的支持率不高，为了讨好普京的批评者，几日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很多老师以及著名的大型医疗机构莫斯科波特金医院的很多医生的工资卡上突然出人意料地收到了多发的工资。前总统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萨塔洛夫说，虽然选举结果早已经知晓，但是有多少人去投票以及普京得票率有多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能够使普京觉得他是全民所拥戴的领袖。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很多专制政权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心理期待。此外，高得票率和高投票率能够使普京认为他继续执政主要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而非完全依赖手下官僚阶层的台桥。因为对权贵依赖过多，亦都意味着普京必须要给权贵他们更多的回报和好处来换取权贵的支持。除了普京之外，这一次还有其他7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几乎参加每一次总统大选的著名政治人物日里洛夫斯基。日里洛夫斯基亦都被很多的选民称为俄罗斯政坛小丑。 由于官方背后支持资金雄厚，俄罗斯电视和其他的媒体上投票前充斥着日里洛夫斯基的竞选广告。候选人之中还包括叶利钦时代就已经成名的政治人物巴杜林，他支持斯大林，特别怀恋苏联，被认为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来自共产党和左翼阵营的总共有两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俄共所推举的候选人格鲁吉宁，以及其他左翼势力所推举的候选人苏莱金。苏莱金的很多支持者认为，俄共和中共一样已经资本主义化，不单止腐败堕落，还和克里姆林宫勾结。苏莱金坚决支持斯大林，他的竞争口号宣称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用十个斯大林式的打击，包括打击贪官腐败，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来振兴俄罗斯。代表俄共的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格鲁吉宁是亿万富翁，最近被揭露在瑞士、奥地利等国的银行拥有大批账户和金条，还有人揭露他财富主要来自于出售和出租莫斯科郊外以及其昂贵的土地，而并非依靠高效的农业经营。亦都有媒体报道，格鲁吉宁除了自己的家庭外，同时还与自己的一名女部下正式同居，并育有两名的子女。俄共称很多报道是故意抹黑格鲁吉宁，因为格鲁吉宁的支持率几个月来急剧上升，已经对普京构成威胁。格鲁吉宁和日里洛夫斯基目前争夺普京之后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宝座。俄共和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格鲁吉宁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可能性非常大。格鲁吉宁在竞选中同时也提到过中国威胁和中国对俄罗斯扩张。有媒体说，如果纯粹幻想，假设格鲁吉宁真的能够战胜普京，当局也会以候选人拥有国外银行账户违法等理由撤销格鲁吉宁的竞选资格。克里姆林宫高官、俄罗斯香槟酒大亨季托夫亦都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季托夫是俄罗斯总统中小企业全权代表，他同时是俄罗斯与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席，因此经常访华和中国领导人会晤。他家族的香槟酒目前亦都打入中国市场，但预计季托夫的得票率不太可能超过1%。亲西方自由派总共有两名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阿波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和电视主持人索布哈克。苏联解体前，阿夫林斯基曾经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经济顾问，并提出过著名的500日经济转型计划。阿夫林斯基亦都几乎参加了苏联解体后的每一次总统大选，但得票率都非常少。索布哈克的父亲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曾经是苏联解体后的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当时是他的部下，亦都是他的学生。老索布哈克因此被称为普京的恩师。索布哈克和阿夫林斯基在大选中都激烈批评普京。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虽然有人认为索布哈克是克里姆林宫挑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亦都还是有一些自主性，这个亦都是为这一次的选举活动增添了一些色彩。尼科里斯基说，虽然索布哈克和普京很熟，他的家庭亦都和普京互相往来，但是尼科里斯基并不认为索布哈克的很多发言事先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为他拟定讲稿。索布哈克的竞选活动，尼科里斯基说他觉得很成功，他的竞选总部领导人很优秀。有意思的是，看一看这一次索布哈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的得票率。索布哈克竞选总部领导人马拉申科曾经是前独立电视台总裁，这一家苏联解体后成立，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私营电视塔，亦都在普京执政后被打垮。很多政治分析人士目前在讨论，普京有可能终生执政。其中的一个方案是， 大选后普京将主持修宪，削弱俄罗斯总统权力，支持索布哈克成为俄罗斯新总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陈明通再次出任台湾陆委会主委，菲律宾退出国际刑事法庭，或者为避免调查他们的反独行动。美国德州奥斯汀发生系列爆炸事件，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上午举行了新任主任委员交接的仪式，曾经在2007年4月到2008年5月担任主委的台湾大学教授陈明通再度担任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致辞当中表示，在过去的28年以来，他走遍了大陆的大江南北，认识了无数的朋友，双方就各种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求同存异。他希望这些宝贵经验能够成为理顺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和平、追求共存共荣的智慧。他保证要从功推动各项的大陆政策，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陈明通多年以来从事两岸事务，被视为是民进党的两岸通。在2000年5月至2004年的5月，陈明通担任陆委会副主委，当时的主委是现任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这次让陈明通重返陆委会，希望是利用他的熟练的两岸事务的专长，以及是陈明通和大陆官方、学术以及民间的关系沟通和的管道，为两岸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契机。陈明通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成立长期专案小组，督导、追踪以及分析大陆对台31项措施，以及在未来大陆的对台新措施。不过台湾很多的学者都认为，两岸目前的僵局卡在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议题上面。中国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前提是要蔡英文政策的必须承认九二共识以及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官方的沟通从蔡英文2016年5月就职以来就完全停摆。因此即使是由两岸通陈明通掌管陆委会，亦都难以打开两岸目前的僵局。而在台湾主管大陆事务主委奕仁的当日，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志军将会卸下国台办主任的职务，预计将会由目前的副主任刘杰一接棒。刘杰一从事外交外事工作是30多年，在去年10月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职务卸任，转到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担任第一副主任。如果刘杰一19号扶正接任国台办主任，将会是两岸主管对外事务的官员，以及是没有任何默契的情况之下同一日换将役人。这种巧合为两岸开放30多年以来是前所未有。菲律宾在这个月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引发了质疑。菲律宾政府是想避免国际刑事法庭对杜特尔特总统打击贩毒行动的调查。菲律宾打击贩毒当中有多个人是被打死。杜特尔特上个星期退出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所依据的法律。菲律宾政府和国际刑事法庭已经是分别发表声明。这家的国际法庭在2002年是建立审理种族灭绝以及是战争犯罪等案件。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开始初步审议针对杜特尔特政府的向毒品开展行动提出的投诉。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在这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引发不安，其中两宗爆炸导致人员丧生。奥斯汀在星期六发生的第四次亦都是最近一次的爆炸当中没有人丧生，但是有两名的男子是受伤。所有的爆炸都是包裹炸弹导致，而之前三次爆炸当中的受害者在试图拿起包裹的时候引爆炸弹。奥斯汀警察局局长曼利表示，上个星期六的炸弹爆炸可能是因为踩到引线所引爆。曼利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碰任何包裹或者是任何看上来好像包裹的东西，甚至是不要靠近它。在上个星期六受伤的两名男子都是在20岁左右，他们被送往医院，根据报告状况良好。在星期日超过1000多人是从一个贫民区游行到里约热内卢市中心，抗议黑人议员以及维权人士马里耶纳佛朗哥明显被暗杀的事件。游行的组织者高喊他的声音不会被压倒，抗议活动沿着城市的主要交道是走下去。 抗议组织者索沙表示，面对这种野蛮行为以及遭受的暴力，他们不会闭嘴，特别是贫民窟的居民以及少数民族，以及是那些马里耶纳佛朗哥曾经代表过的人。抗议者聚集在佛朗哥长大的里约热内卢的里奥马里贫民区，然后沿着城市的主要南北动脉巴西大道游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并且提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之后，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将会怎样影响美中关系，这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走向呢？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蒂勒森在担任国务卿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因为主导大幅裁减国务院经费，并使大量的重要职务空缺而受到一些批评人士所诟病，但是他亦被看成是对川普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不稳定本能的一种平衡。曾经在美国众议院担任过七届民主党众议员的吴振伟认为，在这方面蒂勒森和蓬佩奥是很不同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认为蒂勒森国务卿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一种缓冲，一个减震剂，无论体制遇到什么震荡，他会减少这种震荡。继续这个比喻的话，新的国务卿蓬佩奥是一个很直接的传动器，无论路上有几大的颠簸，车里面亦会感受到同样的严重颠簸。他认为他会更直接实施川普总统的看法。川普总统在讲到他决定给蓬佩奥取代蒂勒森担任国务卿时明确表示，除了和蓬佩奥好相处得来之外，他和蓬佩奥的思路都是一个波段上，两人考虑问题的方法非常类似，而他和蒂勒森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前加州国会议员吴振伟认为，国务卿和川普总统是否合拍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而这个是蓬佩奥和蒂勒森之间很大不同之处。他表示，他认为或者最大的因素在于蒂勒森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和全世界有很多交道，相比之下，大多数美国国会众议员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没什么接触。蓬佩奥的经历符合这个传统，所以从几乎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他需要做出重大的过渡。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每日向川普总统做情报简报，因此和川普有很多见面的机会，这些简报会涉及各种国际议题，因此使川普有一种印象，认为蓬佩奥是能够主管国务院的人选。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认为，国务卿的人事变更给美中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他表示，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会问他应该打电话给谁，他会听谁话，谁说的话才真的算数。当他们谈论好像美中关系这样复杂的关系时，对于中方对应的官员来说，要问这个是不是一件有问题的事。这位担任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竞选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还表示，蒂勒森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将要举行会晤的关键时刻被解职，亦会影响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沟通。他说，大家知道在川普和金正恩将要举行峰会之际，很有必要与美国在亚洲的伙伴和盟友进行密集的磋商。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主导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沟通，亦将是非常重要。美国和北韩的任何沟通与对话对中国都有利害的关系。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在整体上他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蓬佩奥没有表达过很多有关中国的公开看法，但是很清楚的是他的看法总体上倾向于鹰派，在伊朗核协议和北韩等问题上都是，所以可以假定在中国问题上他的本能亦是在这个大方向上面。 美国在线杂志外交官的高级编辑潘达认为，蓬佩奥在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体现了将情报政治化的意愿，而且非常看重政治原则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蓬佩奥是一张难以预测的牌。他说了习近平的好话，也说了不少对中国强硬的话。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蓬佩奥说习近平主席将在这次会议后处于主导地位，有很大的能量在全球做好事。但是他也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从中期和长期来看，中国有能力比美国造成最大的对抗。潘达认为，在蓬佩奥身上，川普总统找到一个推动他的多方面对华政策的人。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兼常务董事卜瑞哲指出，蓬佩奥在做国会议员时还是相当反对中国的，而他出任国务卿究竟在美中关系上能够发挥几大作用，现在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说，看起来在美中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川普总统是决策者，特勒森在其中亦发挥了作用，但是与白宫相比，这个作用是次要。蓬佩奥接任国务卿后，情况或者会不同。即使蓬佩奥对川普总统的忠诚被认为将有助于提升国务院在整个川普政府中的地位，但是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亦会减少国务院应该对白宫发挥的制衡作用。在奥巴马政府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这个人事变动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蓬佩奥不会好像泰勒森那样向总统提出很多元化的意见，以帮助总统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上做出决策。如果没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就有决策的质量不会有那么好的风险。关注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包括前国会议员吴振伟在内，都指出，无论是泰勒森还是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美国国务院目前存在挑战，包括重要职务出缺的问题，都将会继续一段时间，而这个会损害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可能会导致华盛顿重新制定南中国海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3月13号被川普解职的前石油大亨蒂勒森，刚刚对涉及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摸出一些门道。但是专家认为，由于蒂勒森外交领域缺乏人脉，加上川普总统一直聚焦北韩问题而不是东南亚，使蒂勒森难以有所作为。
He was considered an outsider, but he worked his way. He was just about to build some allies within the apparatus, and his style.
淡江大学政治学教授黄继正话，他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他成功进入了外交界。华盛顿媒体报道说，川普将蒂勒森解职是因为在战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黄继正表示，蒂勒森刚刚要建立一些盟友关系，比起总统来，他更加容易预测，亦都更加谨慎。美国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东南亚国家向华盛顿寻求帮助，来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北京宣称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海域拥有主权，这一片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和能源。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亦都对部分海域进行声索，其中一部分与中国有冲突。台湾亦都称对整片海域拥有主权。在川普政府中，美国国防部官员主导着南中国海政策。川普总统将外交努力集中在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制止北韩的核试验和导弹项目。研究区域政治的学者表示，蒂勒森看起来很难在华盛顿建立有效关系网。
Did not have support of subordinates like assistant secretaries or deputy secretaries with special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Probably because of that, Tillerson.
菲律宾大学海事法专家杰伊巴通巴卡尔话，蒂勒森冇聚焦于南亚事务的次卿或者系副国务卿的协助。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泰勒森对南亚的关注不多，他在过去几个月做了一些报告，但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泰勒森在2017年与东南亚国家外长会面之后，表示将与他们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加强合作。这一番话一月被刊登在国务院网站上，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详细描述。被任命的新国务卿蓬佩奥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他拥有更多的外交经验。蓬佩奥曾任国会议员，并且是国会情报委员会的一员。巴通巴卡尔认为，蓬佩奥有政治情报界的知识和人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说，蓬佩奥在外交上属于鹰派，他现在有能力将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从军事上拓展到更多方面。专家说，新的国务卿是否能够使美国更多参与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总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胡日山说，实际上美国外交最核心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从缺少人手的国务院转移到了白宫方面，但是蓬佩奥可能对川普作出影响。张家松说，川普仍然希望与中国合作对北韩进行制约，中国是北韩最强大的盟友，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可能会导致习近平和川普的分歧。
The Xi Trump honeymoon may not quite be over, and President Trump is still the businessman at heart. And I think
张家松话，习近平同川普嘅蜜月期仲未结束，川普到底仲系个生意人，佢好可能因为一啲大嘅姿态而改变谂法。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执法机构再次搜查了爆出雇佣中国黑工的塞班岛赌场办公室。有美国媒体指，塞班岛已经成为中国赌场占领的一片美国领土。有迹象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巨额的赌资流向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政府有关机构的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据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说，上星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再次搜查了总部在香港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美国领地塞班岛的办公室。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联邦执法人员从该公司办公室搜走了一些文件。去年三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搜查了这家公司在塞班岛的办公室之后，爆出该公司建筑承包商非法招募中国工人，以旅游签证进入美国，在那里打黑工的丑闻。塞班岛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中最大的岛，而战后联合国授权成立太平洋岛聚托管地，由美国管治。1978年1月，北马里亚纳群岛邦成立自治政府。1986年11月正式成为美国领土。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岛人口是48000多。2014年，塞班岛自治政府因资金短缺，开放了对赌场的管制，并授予博华太平洋公司修建赌场的许可。随着澳门赌场因中国反腐运动逐渐萧条，塞班岛这个距离中国仅4小时飞行航程的赌博业吸引了中国大款到这里来豪赌。2015年，博华太平洋在塞班岛开了一家小型赌场太平洋娱乐。这家只有16张轮盘赌台的临时小赌场，一年营业额竟然高达320亿美元，盈利远超号称世界最大博彩市场的澳门，震惊博彩业和金融业人士。而这些现金流亦引起美国财政部有关机构的注意，开始监督可疑的资金流向。彭博新闻说，自从2014年抵达塞班岛以来，博华太平洋已经成为该岛的主导力量，他已经向北马里亚纳群岛总督拉尔夫·托雷斯的家族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款项，其中包括长期土地租赁交易、雇佣他兄弟的律师事务所打理塞班岛的法律事务。 但是报道说总督以及他的亲属表示他们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联邦调查局在上星期搜查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共腐败是联邦调查局的刑事调查最高优先，民选的或者任命的官员受委托和被期望以他们的诚信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当这种信任被背叛时，他们政府的安全和稳定就遭遇风险。联邦调查局要求任何人如果知道有人违反联邦法律的消息，必须和他们联系。现在还未清楚联邦调查局上星期突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鉴于中国工人在赌场工地打黑工问题，美国劳工部已经和四家中国承包公司达成协议，这次突袭可能另有所指。塞班岛赌场揭示出的问题可能有更多深层隐情。彭博新闻社另外一篇名为《中国一家赌场占领美国一块土地》的报道这样写，塞班岛虽然仍然是美国领土，仍然使用美元、美国邮政和美国法律，但是2014年当一家中国赌场运营商抵达这里，在几乎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将塞班岛变成美国金融体系一个后门的时候，这个地方似乎越来越不似美国。一方面，赌场接待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富豪，每月处理他们投注的20多亿美元的赌资；另一方面，在施工现场，数百名以旅游签证进入的中国工人赚住低于美国最低标准的工资，制用在条件很差的屋里面，很多人还要忍受各种工伤。去年3月30日，赌场工地发生一名工人跌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工地进行突袭，在一家承包商的办公室里面查出一份以旅游签证来打黑工的150个中国人的名单，在另外一家承包商办公室查出181本中国护照，赌场工程在去年4月初被叫停。美联社的报道说，曾经在塞班岛赌场打工的周庆刚说，他是被骗到那里打黑工，中介告诉他知，只要支付数千美元中介费就可以去那里打工，保证月薪3000美元。但是10日后，当他来到塞班岛后，发现每日要工作14小时，工资只有中介保证的一半都不够。而要进入建筑工地打黑工，工人还要再支付上岗费，一般是1000美元。有一对夫妇竟然支付高达17000美元的介绍费。张桂林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中国支付了35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到 MCC 承包的项目打工，工作结束后转到同一赌场的另外一个金螳螂公司承包的项目，他必须再给1500美元介绍费。彭博新闻社记者采访了一名当地医生，他为从脚手架上跌下死亡的工人做检查。这名医生说，死者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人除了，他试图模糊他的身份，使外界对赌场了解越少越好。这名医生说，根据保留的记录，很多中国工人受过工伤、骨折、撕裂、刺伤、脱臼、被金属穿透眼睛等。张桂林说，他在为 MCC 做工时两次受工伤。美国检察官后来起诉了几名博华太平洋建筑承包商的雇员，联邦政府的介入亦收紧对塞班岛赌场雇工的情况的监督。之后，那些将中国工人带到塞班岛的中介和建筑工地的管理人员纷纷逃离，使很多中国工人陷于无人管、无人问的困境。工人开始进行公开抗议。美国劳工部派了人员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计算被欠薪资和缴中介等费用数额。劳工部上星期宣布，已经和在塞班岛施工的四家中国承包商达成协议，他们同意支付曾经在那里打黑工的数千中国工人的大约14万美元的欠薪和赔偿。一直关注塞班岛中国工人劳工问题的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何宜伦表示，劳工部分别同四家承包商达成协议，其中一家在1年前就达成，同金螳螂公司是在半年前达成的，实际上有一批工人已经拿到钱。但是他说，还未拿到钱，涉及最多的是佩纳达和 MCC 两家公司的工人。 MCC 是中国冶金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地分公司 MCC 国际塞班。何宜伦说，根据协议，五月份前这两家公司必须将钱交给劳工部，然后劳工部根据哪一个工人被欠了多少钱，他们会做一个计算，怎样分配这些钱。何宜伦表示，由于有些工人的名字可能不在公司名册上，或者他们不愿意将自己名字交给劳工部，就有可能拿不到应该得到的钱，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仍然可以主动向美国劳工部举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公寓大楼之前看热闹，李华会学到两个新的词语，一个就是 bust， 而另一个就是 creep。
Michael， 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在这里？
The police just busted someone for trying to steal my neighbor's car.
啊？你说警察对那个小偷怎样？将他打伤？
No, they busted him. Busted. B-U-S-T-E-D. Busted is the past tense of to bust. It means to catch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Oh, 原来 bust someone 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做坏事的人被人拉。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hey busted him for something. Or you can just say they busted him.
Michael, 你识不识那个小偷的？
Sure. They busted the man who lives in the apartment above mine.
蛤？他就住在你楼上？
Yes. I saw the police put him into a car and drive away.
哎呀，好得人惊啊！原来你楼上一直住咗个小偷。诶 ，Michael，bust 呢个词系咪只能够话警察捉罪犯呢
？Not at all. Anyone who catches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 is busting them.
哦，我哋普通人捉到人做坏事，亦都可以话 bus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诶，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 teacher busted my classmate for cheating on the English test？
Yeah, that's perfect. When you were little, did anyone ever bust you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当然有啦。有一次我逃学去行街，被阿姨睇到，话俾妈妈听，佢闹咗我一大餐啊。
That's not too bad. Once when I was in school, the teacher busted me for selling candy to my classmates.
哦，你卖糖俾人啊？好彩俾人捉到，如果唔系，你仲唔知道会做啲乜嘢坏事出嚟啊？Michael， 讲起嚟真系怪啦，你楼上住咗个罪犯，你居然一直都唔知道啊
？Yeah， but I'm not surpris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guy was a creep.
A creep 系咪小偷咁解啊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he's a creep. C-R-E-E-P.A creep is someone who looks and acts in a way that makes people suspicious and uncomfortable.
Oh, a creep 就是指一个人鬼鬼祟祟，令人怀疑。咁你点解觉得嗰个小偷系个 creep？
Well, he was never a friendly neighbor. He was always frowning and wouldn't say hello to people. That's one reason I thought he was a creep.
但系呢啲都唔可以话佢系个 creep。因为有很多人平时都是皱着眉头，从来都不跟人打招呼，但是不一定是坏人的。
Sometimes he would try to sell us things. And even though we refused to buy his stuff, he just wouldn't leave us alone. That's why my neighbors didn't like him. They all thought he was a little weird.
哦，他还夹硬向你们卖东西。难怪你怀疑他有什么不良动机，所以你才说他是个 creep。
You've got it.You give me an example.
我哋班里边有个男生好讨厌，所有啲女生都觉得佢系个 creep.
Okay, why is he a creep?
佢睇人啲眼神好古怪，仲有啊，佢时时奸笑，又中意同女生开嗰种好肉麻嘅玩笑。
Yeah, he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creep to me.
Hey, Michael, 我今朝早睇到你同 Alice 喺餐厅里边饮咖啡，你唔系要上堂嘅咩
？Oh, you.Busted me. Please keep quiet about that, okay? I told my professor I had to visit a sick aunt in the hospital.
乜话？你呢个人迟早有日会俾教授捉到你讲大话嘅。
咁今日李华学会两个新嘅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bust， 就系指做坏事被捉到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creep， 指嘅就系一个人嘅行为举止鬼鬼祟祟。 好啦，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又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